请大家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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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303页，倒数第三行最下面，孙陀罗难陀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初出家，从佛入道，虽具戒律，于三摩地心常善动，未获无漏。世尊教我即具悉罗观鼻端白，我出地观，经三七日，见鼻中气出入如烟，身心内明，圆动世界变成虚静，犹如琉璃，烟相渐消，鼻息成白，心开漏尽，诸出入息化为光明，照十方界，得阿罗汉。世尊记我当得菩提。佛问圆通：我以消习习久发明，明缘灭漏，思为第一。这是孙陀罗难陀，他说他怎么开悟的，他怎么成为阿罗汉的。要知道并不是 一次就可以成为阿罗汉的，生生世世，生生世世就证到了阿罗汉。所以这一生佛教他用什么方法来观，所以他就因为由于有以前的这个开悟的种子在，所以他就开悟了。那么这也是圣人他怎么开悟的，也就是我们自己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你不要光看这个是人家，跟自己不相关。事实上这上面25圣他们怎么开悟的，都是照着佛的方法去做的。你就想想看你用哪一个方法去做，因为没有开悟的话都是在生死轮回里面，没有办法做主。那么什么叫开悟呢？什么叫不开悟呢？开悟就是明白了，不开悟就是无明，就是不明白，糊里糊涂的。我们先看看孙陀罗难陀他怎么说的。孙陀罗难陀即从坐起，从空坐而起，听经闻法的时候都是从空坐，都是入空。什么叫入空呢？入空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空空像口袋里面一毛钱都没有叫做空空，不是的。所谓入空就是专心一致，没有散乱心就叫入空。因为这个经是佛说的嘛，你专心听佛说，那么要了解他的意识，所以你没有杂念，这时候就是入空。所以佛问怎么开悟，所以他就从这个空坐而起，因为要入假呀，从空出假呀，假就是这个世间法，到了世间法来。但是他们并没有散乱心，他还是一心不乱的。顶礼佛足是思维仪吗？因为你对于这个时候三业清净， 三业清净，心清净，身清净，口清净，才能够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才会答佛的话。他说啊，我初出家，从佛入道，虽具戒律于三摩地，心常善动，未获无漏。他说他初出家的时候，听佛说法，听佛说啥，那么虽然呢，出家人要具备戒，要具备律，那么在家人也是一样，你皈依了佛门之后也是要有戒律，戒就是这个根本戒，不淫不杀不盗不妄不酒，根本戒，再加上律，律就是坐有坐的样子，站有站的样子，说话有说话的样子。我们自己可以看看自己，那么讲话的时候呢，这个弯腰驼背的，手足舞蹈的，这都是没有威仪的。那么站就是要有站的样子。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年冬天，那时候的学校都没有暖气嘛，所以呢，中间这个休息10分钟，大家就在那教室的门口晒太阳。晒太阳，我就靠着那个教室的那个窗户，就是靠着一个东西靠着，站着就是靠着那里站。结果教授就说，那是俄国教授，他就说，哎，要站好，不要靠着。好，这就是说，人家纠正你了。虽然因为那个女教授她是那个段祺瑞的孙子的，她是段祺瑞的媳妇，段祺瑞的这个孙子的太太，就是真就是叫什么孙媳妇，是不是？所以她是很有规矩的，而且她是出身这个有家教的那个名门那个女子，所以她一举一动都是很有规矩，讲话也是很有规矩，那个站有站的样子，走路都是很有规矩的。所以她就看着我们这个下课的时候，我们也不是不怎么讲话的，就晒太阳嘛，就听她讲话嘛。你听她讲话的时候，你就是要站着，就是直直的，就是像军队里面那样站着直直的，你要听她讲话。所以她就说，不要靠墙，站好。所以我就记得很清楚。也就是说，你不管是就是佛所说的有人在没有人在，你都是要规规矩矩的，因为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是很规矩的，他一看你这个不规矩，他一看就是不规矩嘛。那么虽具戒律，律就是规矩，出家人出家众男众有250条戒，女众348条戒，他这种戒呢，除了根本戒之外，就是律，就是规矩。你说吃饭怎么吃呢？吃饭就是要把碗拿起来接着嘴，不是说趴在桌上那样，像畜生吃东西一样趴在桌上，嘴去对着碗吃，而是碗拿起来，什么筷子，这是叫很规矩的。那么吃饭时候没有声音，不但不说话，吃饭的时候你那个调羹啊碗啊，叫咯咯咯咯咯咯咯，很吵，也是不可以有声音的。你不但你嘴巴吃饭，你嚼东西的时候不是这样吃，不是的，你嚼东西的时候没有声音，那么你碗拿起来的时候弄菜都是没有声音的，你就几百人几千人他都没有声音的。如果每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拿那个瓢羹在碗里面叮哐呢，你看看如果是几百人的时候，这一个吃饭的这个斋堂是个什么声音呢？所以它是没有声音，都是小小就是小小星星的，都没有声音。那么这个方丈和尚呢，他不吃，大众吃的时候他是不吃的，他就在讲法，所以我们就一面吃一面听他讲的法，而不是在吃的东西的味道上面来说好吃不好吃，因为你耳朵是听他在讲什么，所以你吃东西的时候也没觉得什么好吃不好吃，你就是吃下去就好了。所以方丈和尚就是他一定是40分钟嘛或30分钟，他都是讲法。那么我们也是一样，平常就练习好了这个好习惯，所以你出去到哪里，人家说他不会说是你是在哪个道场学的，他会说你有没有家教，因为这些规矩是在家里面要教的，家里面不教的话，你出去的话你不知道是什么是规矩。那么 有人喝稀饭，喝稀饭，有人喝稀饭就用吸的很大声，但是喝稀饭是不可以有声音的，不可以有声音，就是用调羹，用汤匙就这样舀一舀到从碗里面舀稀饭，舀稀饭没有声音的，不是说舀到汤匙里面一吸就吸进去了，不是的，舀到汤匙里面放了嘴巴里面，那么是没有声音的。这个是跟我们一般的这个家教也是这样教的嘛，是没有声音的。你如果你不知道是这样做的话，就像有一位出家众，他就跟我说啊，他就说我们在家里面全家大小都是稀饭，都喝的用吸的很大声，还有谁大声的话谁就是很了不起。自从我出家之后我才知道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也是这样吸，结果被人家说了。你说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三四十岁了还出家了，出家了被人家说你这吃稀饭喝稀饭哪有这么大声的。所以我们从小就要守规矩。话说回来呢，这规矩也是你生生世世守不守，你这一生不守规矩，你来你去你过去生也是不守规矩，那么你来生也不一定会守规矩。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佛说要有规矩，那么你就是印到你的脑筋里面就有一个就有这个种子在，所以来生呢就不要人家讲，你自己都会去做。那么你没有建立这个种子，所以你随心所欲，你要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出家不是这么容易的，你要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不是的，先要把你的心弄得柔软。我们心是不柔软，我们心很硬的嘛。什么叫做心很硬的？很固执的，就是很硬，很就是我就是要这样就是这样子，哎，我是自由，你这是不能出家的。所以佛说这个人要这个善柔软心，那么大地就无芳草。若人柔软心，大地无芳草，什么意思呢？你们想想看是什么意思呢？心柔软呢，大地就没芳草了。大地是指什么呢？是不是指外面的地上啊？你的心地，我们所说的地都是指你的心地。如果你心柔软呢，你的心地上面就没有杂草。所谓杂草是什么？乱长的嘛，它不守规矩嘛，它东长一个西长一个，它乱草的乱长的。那么我们看看，我们常常人家这个花，这个花圃里面有一种韩国草，是不是它是长的是一个样子啊，细细的，它不是像杂草，杂草雨稍微一多它就突然就冒个三四寸了啊，是不是这样啊，它突然冒了个三四寸，很高了，嘿，这边高这边低，就高高低低的。但是我们看看那个我们所说的叫做朝鲜草，是不是那个朝鲜草，你看它长得是一样的，很漂亮的，好像铺了一层地毯一样。所以我们如果心柔软一点，没有固执心，就叫做柔软心。学佛要有柔软心，那么学佛如果没有柔软心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接受佛所说的道理的，你不可能接受，因为你的心里面是抵抗的，是抵制的，你不会去做。所以心要柔软，心柔软了之后呢，那么你的心地上面就不找杂草。所以他说，我初出家从佛入道，虽具戒律于三摩地，虽然是有了戒律，但是三摩地，什么叫三摩地呢？是定。三摩地就是三昧。三昧就是正定，三昧就是三三昧，三昧就是说心不是善动的。你看他与三摩地心常善动，就是说在心常善动，心就是乱动，未惑无漏。你想要心是善动是乱动的话，那么你不可能达到无漏的，没有可能的。那么三摩地，我们为什么要三摩地呢？三摩地就是练习自己的心，让它静下来。心静下来，那么我们心里面我们的所有的尘沙慢慢慢慢的降下来，降下来你就看得清楚了。所以我们心里面很乱的，乱糟糟的，整天都是乱糟糟的，你看不见你自己的，你也看不见别人的，你眼中也只有你自己，所以你做事情所判断的都是错的，只要你一决定什么事就是错，因为心常散乱嘛。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得到无漏。我们现在要讲什么叫做有为法，什么叫无为法。我们常常听到有为法，常常听到无为法。我们说我们世间人都是在有为法里面， 那么学佛的时候呢，就要向无为法走。那什么叫有为法，什么叫无为法呢？我们一般人说有为法就是生灭法，有为法就是生死法，无为法就是可以不生不灭。那什么意思呢？怎么做呢？怎么从哪里去做？要从哪里下手？那么有为法里面就是乱动嘛，心乱动嘛，一下这里一下那里，哎，就是心不能够专心的，心不能专心，做一件事情也不能专心，这都是有为法。什么叫无为法呢？无为法里面是没有我的，无为法里面都是为了别人，做事情都是为了别人，所做的一切善是没有为自己的，所做的一切善是跟心合的。所以无为法里面不是没有东西，无为法里面就是井然有序的，不是一下东一下西，不是的。所以我们先看，他说世尊教我即具须罗观鼻端白。具须罗就是舍利佛的舅舅，舍利佛我们前面讲过，舍利佛那么他怎么开悟的，他是小乘智慧第一，事实上他也是佛，那么他住释迦牟尼佛来转法轮，所以他示现小乘智慧第一，事实上他已经成佛了。那么具须罗呢，是他舅舅，就是他妈妈的哥哥。我们先说孙陀罗难陀，孙陀罗难陀呢，他是佛同父，同一个父亲异母，不同母亲，同父异母的弟弟，是佛的弟弟，他是不同母亲。那么他呢，因为过去的善根，所以呢佛有三十二相，他有三十相，这都是不容易的，能够跟佛作为亲戚的话都是不容易的。所以佛三十二相，那么他三十相比佛矮了四个指，四个指头，你看看四个指头并起来，他就比佛矮了这样子，四个指寸差不多两寸吧，两寸多一点，是不是？他比佛矮了这样一点。那么我们上次知道这个阿难呢，他比佛矮了两指，也是三十二相，但他比佛矮了两个指。那么孙陀难陀矮了，比佛矮了四指，他的身也是金色，佛身是金色，他也是金色，你就知道，你就晓得他过去生生世世的修行，他也是菩萨示现为声闻的。所以呢在大众里面，有的时候呢没有不专心的时候，就以为他看到他就以为是佛来了。那以前那个阿难也是，人家看到阿难，你就认为有的时候就会看着，也是把他看成是佛，因为都这个相都是非常庄严的嘛，也都是深金色。所以阿难就问佛，他是什么因缘呢？身啊是黄金色，相是这么好啊？佛就说，他生生世世都是恭敬佛，那么生生世世燃灯供佛，就是在佛前，在佛前的上供啊，在佛前上供啊，或者是这个用黄金呢把佛身呢把它塑成金身，或者是点灯供佛，或是买花供佛，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子，那么照着佛的话去做。所以他有这个相。他说我初出家，他出家是不是很容易出家的，因为他的太太非常漂亮，所以呢每一次这个吃饭的时候，他一定要跟他太太一起吃饭。那么这个就不能够在定上面就不能够专心修道了嘛。那么有一天呢，佛就派人家去跟到他家去跟他讲说，这个佛你哥哥要你把饭菜送到金色去。哦，我哥哥叫我把饭菜送金色去供佛，好好好，他当然是很高兴呢， 好，饭菜准备好了，就拿到金色去供佛。供佛，佛就说：“好了，门关起来，你别出去了。”他说：“为什么呢？”他佛说：“你就剃度出家吧。”他说：“不行啊，我太太还等我吃饭呢，我还回去呢。”佛说：“你不要回去了，你就跟着我出家好了。”就是这个因缘啊、哦，他就剃度跟佛吃家，他心里面舍得不舍不得，舍不得，还是舍不得。所以他这里说，我出家从佛入道，虽具戒律于三摩地，心常善动。为什么善动？你家里面有个漂亮的太太嘛，有一个女人在那里嘛，所以心里面还很爱她嘛，所以你心里面挂着她，那你怎么在定呢？你怎么能够专心修道呢？不可能的。所以他说，没惑无漏，世尊教我即续悉罗。那么既然跟佛出家了呢，出了家，那么有一天他就趁着佛不在的时候，他就偷偷想要回家了。你知道佛知道不知道？佛当然知道。那一看到走到半路，一看到，哎呦，前面是佛来了，他就赶快躲在那个树的后面。你说佛知道不知道？知道。结果呢，那个树就风一吹，树倒了。佛说你去哪里啊？他说没有去哪里。佛说走，跟我回去。他就回去了。所以呢，就是那么因为在佛的身边呢、啊、就比较容易学佛，是不是？佛看得紧嘛，佛也知道他过去生生世他是菩萨嘛，那么这一生忘记了啊，当然佛都看到他过去生生世世的根基，如果这一生不修的话太可惜了。好了，那跟着佛的旁边，在佛的身边，那么这样熏习家里面的事情就会忘掉了，是不是？那个环境就会忘掉了。所以他说，世尊教我及俱悉罗。那世尊教他跟俱悉罗两个同样的方法，怎么方法呢？俱悉罗，我们先看看俱悉罗。俱悉罗就是舍利佛的舅舅，就是舍利佛的妈妈的哥哥。那么这个俱悉罗呢，他常常跟他姐姐在这个法上面辩论。你要知道那时候俱悉罗还没有跟佛来学法呀，他是跟着外道学的。但是呢，他姐姐都输嘛。自从他姐姐怀孕之后，有了这个舍利佛之后，他每次跟他姐姐辩论的时候，他都输。他就是觉得很怀疑，为什么我姐姐以前跟我辩论，在法上面辩论的时候，都是我姐姐输。自从她怀孕之后呢，哇，她的智慧啊，怎么一下子就增长这么多呢？他一心想，我姐姐啊，可能怀的是一个有智的人，是一个不简单来历的人，所以他就去印度南边呢、啊，到南印度去，这个苦修18年，啊、哦，那么忙着修行，所以指甲呢也没有时间剪指甲，也没有时间剪头发，他忙着，很忙。那么修行到了一个段落之后，18年之后他就回去呢。他知道这个他的外甥已经跟佛出家了，他就想怎么跟佛出家呢？他就去到金色去，说要找佛，要把这个他的外甥带回来。那么佛说，你为什么要把他带回去？在这里学法不是很好吗？他说不行。他说要不然这个我打赌啊，我们来辩论，来辩谁辩赢了。那么假如我辩赢了，我就把我的外甥带走，假如佛你辩赢了，你就把他留下。佛说好吧。那俱悉罗说，假如我输了，我就投给你。佛，我把头给你。他很有自信呢，他把头给佛。佛说，我法里面不讲这个，就是在佛法里面不要人家的人头。这样好了，如果你输了的话，你就也是跟我出家好了。他说好好，很有自信的，因为去外道跟外道学了18年嘛。那么这个佛就问他说，你学法你以什么为宗啊？以什么为宗旨啊？你学的那些法是以什么东西为宗旨啊？中心是什么啊？你们学佛法学了什么？学了这么久，什么是你的宗旨啊？你们要用什么为你们的宗旨？你们想过了没有啊？你光是这样糊里糊涂学了、啊、以什么以戒为宗旨嘛， 是不是？要先守戒嘛，不要说的太大话了，刚开始就是守戒吧，戒守好嘛。他说，但是巨西罗说，我一切都不受。很好啊，一切不受，对不对？这个题目是很大的，我一切都不受。你要拍给我攀岩，我不受。你骂我，我也不受，是不是？很好吗？啊，对不对？他说的这个题目很大嘛，是不是？我一切不受。佛说，你自己的知见，你受不受啊？你知见，你有没有知见？你自己有没有知见？有知见，你受不受啊？他就愣了，说啊，意思说没听过嘛啊？哎，怎么没听过这个呢？佛说好，不要说了，就剃头好了。好了，他就跟佛出家。那么出家呢，没有悟道，因为他是跟外道所学的嘛，学了18年。但是你要知道，外道所说的法，佛说外道所说的法就是让你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集，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他不知道怎么解决生死，他不知道要怎么解决苦，他就是外道，就是告诉你人苦，人生苦不苦啊？说苦啊，苦啊。那我当然知道苦嘛，因为每一个人都受过苦，你知道不知道苦？你当然知道苦，所以你就说苦啊。他说是嘛，人生是很苦嘛，苦怎么来的？就是一点点累积起来的。好了，他就是告诉你苦啊，苦啊。他不告诉你怎么去解苦，他不告诉你用什么方法去解苦，他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没悟到。那么跟佛出家的时候呢，也没有体会，没有体会，所以他就请佛来开示。他非常真心的来，诚心的来请佛开示。佛就叫500罗汉来跟他说法。那你们就是练习啊，500罗汉，你们就练习跟给他说法，看他懂不懂。结果呢，他就听了之后，他还是不懂。但是呢，天人80000天人顶礼佛，跟佛说。我们听了500罗汉说法，我们都已经悟到了无生法忍，我们悟到了什么叫人空法空，我们悟到了。他一听，80000天人都知道了，那我还不懂啊，为什么我还不懂？人家都懂了，就我还不懂啊。他就很惭愧，放声大哭啊，我怎么搞得这么笨呢？我去南天竺修学，修了18年，那么听佛说法我还不懂，佛要阿罗汉来给我说法，天人都懂了，我还不懂，太惭愧了，就大哭。佛就跟他讲了，就是下面你看，佛就跟他说，你观那个鼻端白好了，就是跟孙陀罗南陀用同样的方法来观鼻端白。所以你们看看啊，世尊教我及巨西罗，就是说是佛教孙陀罗难陀以及巨西罗用什么方法呢？观鼻端白。怎么观鼻端白呢？就是说你坐在那个地方，你不用眼睛看的，你就是用心里想，你观鼻端白。你不是说你当然你可以，你眼睛呢稍微一点点开也可以，但是你不要开也可以，你就是在你的一根里面来观你的鼻端白。我出地观，他说我刚刚开始地观，观就是没有我，没有我的意见在，就是观。你说你坐在这个地方，并不是说你坐下去，譬如说平常都不练习坐，平常心都是很散乱，你一坐下的时候，你就东想还是东想西想啊，一下子跑到东边去了，一下子想到南边去，一下子想到过去，一下想未来，你很乱的，你心里很乱的。那么要看你平常练习，你平常练习坐，你多久时间能够静下来？如果你常常练习的话，你也许3分钟、5分钟你就静下来了。如果你都没有练习，也许你半个小时都不可能静下来。所以怎么叫做静坐？静就是静止，把心静下来。那么半个小时过去了，结果你还是心在那里想东想西。那么假如你平常练习了之后呢，慢慢20分钟你才静下来，10分钟静下来，或者是到3分钟静下来的时候，你这时候观鼻端白。不是说你一下坐下来你就能观鼻端白，你先把心静下来。你静下来的时候呢，这个眼睛闭着也可以，眼睛睁一点点都可以，看你的鼻尖，鼻的尖端， 鼻的尖端你不要去，你就不要去想我鼻的尖端是有白色，你不要去想。他说经过三七日，三七日什么叫做三七日，从经上这个表面上来看是三个七天，就是经过一阵子，经过一段时间，经过一段时间，你七七世的我要消除，静坐的时候七世的我要把它消除，七世的我不消除的话，坐在那个地方就是胡思乱想，一根像一匹野马一样东跑西跑。那么经他说经过三七日，那么你七世把它静止下来，七世静止下来，慢慢的经过一段时间，你看鼻中的气出入如烟，因为我们现在呼吸是很粗糙的嘛，啊，如果感冒的话，这个呼吸还有声音呢。然后你慢慢你静下来的时候，你的出入息是很微弱的，很慢慢慢慢慢慢静下来，就是很微弱的。那么很微弱之后呢，然后会有烟出来。也就是说，你如果是闭着眼睛来观你的鼻端白的时候，那么它会有烟出来。你就是闭着眼睛，那么。你不要去看，你也不要去看它，你就静静的，那么它就会有烟出来。这个烟呢，就是妄心慢慢消了，慢慢慢慢消，妄心这个消，一直在消，消到了之后，这个妄心就是就好像云一样，这个烟就好像云一样，啊，散开，散开，散开，慢慢散，慢慢散，散开了之后，它就会成为，它就会有色出来，它不是黑色的。那么也许是蓝色，也许是白色，这个白色呢并不是这个光明色，也许是白色是暗白色。那么白色这个慢慢的再消掉，白色慢慢它会再消掉，消掉之后呢它会这个暗白色变成有一点光，慢慢的光就会出来，就像那个旭日东出的时候啊，那个光会出来，出来之后呢慢慢慢慢慢慢这个就光就出来，这个光呢就会慢慢的蔓延，慢慢蔓延，就很快很广。你这时候你是没有四大色身，你没有觉得你的四大色身，你也不会觉得坐在那边腿痛啊，什么都没有了。你这时候身心都没有，你只知道你有一个心，其他都没有，外界的声音你也没有听见。所以这时候呢，所看到的呢，就是一片光明，就是慢慢慢慢扩到很无边无际。你这时候不能把握，你会害怕的。你害怕，一起害怕就没有了，就消失了，你一起高兴就没有了。所以他说我出地观经三七日，见鼻中气出入如烟，出入 如烟就是这个烟就是妄想。那么我们刚刚闭着眼睛的时候是一团黑吗？是不是一团黑，什么也看不见，一团黑吗？一团黑就是妄心很重嘛，你妄心很重，你闭眼睛都是黑的。但是我们闭着眼睛是不应该是黑的，因为我们看东西是用心看，我们晚上做梦也没有用眼睛看，但是梦里面有人有物有事吗？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闭着眼睛像你坐在这里都是黑的，一片黑，一片黑就是妄心太重了，平常不练习。所以为什么佛六根圆通，六根圆通佛不是用眼根看的，佛不是用眼耳鼻舌看，佛用心看，用一心看，一放眼过去，通通你们坐在这里什么他都知道你在想什么，就是这个，因为佛是首楞严大定嘛。所以他出入如烟，出入如烟要等这个烟消，烟消了之后身心内明，也就是说身四大色身妄心都慢慢习止了，内你的自己的心光就现了，叫做明。圆动世界，就我刚刚说了，圆动世界，因为你的光明慢慢慢慢扩大到这个很宽很宽，也没有方向，也没有世界，也没有时空，变成虚净。所以不变都是虚，就是没有障碍，净就是没有染，虚净还不是实的，因为你是刚刚看，你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静下来，静下来之后你过去生也开过悟嘛，所以你自己就体会到它还不是实的。如果是实的话，一天二十四小时分分秒秒都是静的，它不会散掉的。那么它会散掉就是没有在定中，在定中那么你必须先都是看到都是光明的，光明之中，然后呢你心里面没有我，你才能够 知道你怎么样度众生，众生在想什么你就都看得到了。所以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是难的，就看你做不做。但是你要心静，你心不静的话你就不可能有嘛。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坐禅呢？尤其是现在末法时候，佛在后面说了，末法时候的众生不听经闻法，他就喜欢坐禅。哎，他光喜欢坐，但是他也不知道方法，他也不知道坐禅里面有魔境，那个魔境是心魔，自己的心魔起来之后，那么就把外面的魔跟自己的心魔合在一起了，合在一起就走错路了。所以说我们要先听经闻法，叫做圆解，圆就是圆满的圆，解就是了解的解。先要听经闻法，你了解了之后，什么是魔，魔境现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魔境哦，你不要高兴哦，你不要执着，所以叫圆解。圆解之后，圆解就是佛所说的你都照着去做，你不要说我选这一部经，我选，你有什么资格选？那表示说这部经是最好的，那表示你比佛还了不起，你才有资格选吗？所以你就是把你当下所听的就要入到心里去，所以叫先缘解。那么在缘横，缘横就是你就做出去，你要去做，你如果不去做就等于你一直叫肚子饿，人家告诉你去煮饭你不煮，你就说我肚子饿，我肚子饿，你就天天练肚子饿。你今天练了一小时肚子饿，肚子饱了吗？还是饿的啊，你还是饿的。这是讲什么呢？我今天光是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就可以去西方吗？不能。你要怎么样？你要去做。西方要去西方，西方就是佛怎么说你照着去做，你就去得了西方。你去做你就可以去西方，你不去做光是在那里说我肚子饿，我肚子饿，你念了一万遍你肚子饿，你还是饿的。你肚子饿，那么你就知道怎么去洗米，怎么煮饭，然后吃的肚子就不饿了嘛。那么我们现在要去西方，你知道佛告诉我们去西方有什么条件，你照着去做就去西方了嘛，懂吗？并不是说我念佛给人家消灾，你吃饭他会饱吗？不会。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去念佛，每一个人都要下功夫，是自己念佛，自己听经，自己去照着去做，每一个人都一样。就像我们每个人自己洗澡吧，自己吃饭吧，自己读书吧，都是要自己下功夫去做，这是同样的道理。所以他说身心内明，圆动世界变成虚静，犹如琉璃，就是透明的。因为你这时候呢没有妄心的嘛，是专心一点，然后烟相渐消，鼻息成白，看到吗？这个烟相就是这个妄，因为你在做的时候没有达到一心的时候还有妄，这个妄慢慢一点一点的散掉，一点点的散掉了之后就成为白光了吗？就成为光明了吗？心开漏尽，所以心智就开了，诸漏就尽了。所以你在这个情形下你不会妄想，你也没有烦恼，你也不会妄想，你也不会这个一根就不乱动，这时候没有一根不会乱动。那当然呢就是漏尽呢，诸出入习化为光明，就我刚刚说的出入习都成为光明，它不成为习了，它不成为出入习。所以出入习先成为烟，然后烟消成白色，白色之后才成光明，它这个是有层次的。所以成为光明，那么光明就遍照了十方，得阿罗汉。这就是说得阿罗汉的条件，先要证到一果须陀洹，那么再证二果斯陀含，再证三果阿罗含，这时候才到了阿罗汉。并不是说阿罗汉四果吗？一果不证一下跳到四果，不是的。那就表示说过去他就是阿罗汉了嘛，生生世世已经很久他是阿罗汉了，所以一到了这个娑婆世界就迷了。为什么迷了？被外尘所迷，被色所迷啊，被这个相所迷，那么被欲所迷， 是迷了，迷了，那么他过去生生世世所证得他也忘了，忘了谁看得到呢？佛看得到，可惜了，是不是？太可惜了，佛看得到，所以佛就让他出家，不行也行，佛也知道你这样叫他出家他也会出家的，所以他可以又证得了阿罗汉。他证得了阿罗汉，他还会不会想他太太了？不会了，他就不会想他太太了嘛。那么他太太也跟着出家吗？所以世尊记我当得菩提。那么虽然你证到了，并不表示你实实在在证得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还要去做呀，你还要继续向上做，到了阿罗汉的时候你还要继续向上啊。到了阿罗汉就等于差不多菩萨的五地嘛，五地到六地之间啊。如果他不度众生的时候，他就是不回心阿罗汉，他不要度众生。如果他愿意度众生的话，听佛的话，他就到了六地了。到了六地，他这个度众生，为什么度众生？要把他所学所证要把它交给众生，因为他今天能够证得这个果位，是因为佛的教导，所以他今天证得这个果位。那么证得这个果位到四果，到四果你如果不度众生的时候，你没有历练，你像你们去学校毕业了之后，是不是要还要去大学毕业了之后还要这个 practical training， 是不是还要出去外面找个事情呢？找个事情要做一年或做两年啊，然后你才能够申请绿卡啦。为什么？就是你读了书了之后，是你读了，但是你用出去，你用出去很生疏，不会用，所以就等于说老师上课教了是老师的，那么你回家要练习嘛，要练习怎么做嘛，要去记嘛。那么虽然你证得了阿罗汉，你要去度众生，度众生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证容易呢还是度众生容易啊？自己证是比较容易，度众生是难呢，因为众生的根基千千万万呢，众生的根基是不同的，所以你要在这个人群里面，你要磨练你自己，就是磨练。就好像说我这个砖头，这一块砖是方的，那么这块砖丢在那个这个滚筒里面，这个砖的会变成什么？它本来是个方的，是不是？你丢在一个滚筒里面，它会就一直撞东撞西撞。第一个撞到的是什么？脚嘛，是不是脚被撞了？那么撞了一个小时之后，这个脚都撞了，就开始磨了，是磨掉了，是吧？磨掉了，慢慢的这个成为一个圆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读书的时候，你只要你自己用功，你就可以控制你考几分嘛。是不是？你只要自己把握好就可以了。可是你到了社会上去做事的时候，老板不一定要你啊，你考第一名他也不一定要你啊。他要你是看他看你顺眼不顺眼，他看你第一个他顺眼不顺眼，并不是看你功课，你功课好他还不一定要你呢。所以我们这个学佛也是一样，你证得了阿罗汉之后，你要到人群里面，人群里面的众生他根基不同，他的问题就不少，很多的问题。所以呢，他每次众生问你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要看怎么答。你不会答的时候，你要回去赶快找善知识，赶快去问佛，佛不在你要去查经典，你怎么答呀？对不对？众生问的都是世间知识很多啊，他就问，所以你就回去赶快整理，所以你就成为菩萨的五明要具备。因为菩萨的五明具备可以转成慧，你菩萨的五明你都不会，你怎么能转成慧啊？菩萨的五明都会，很容易转成慧。你不执着，你都在度众生的时候，菩萨的五明就可以转成慧。你如果菩萨的五明你认为我了不起，我会，你看你们不会，一骄傲的话，你不会转成慧的，那么还会堕落，卡住了嘛。我们众生学了一点点东西都了不起的很，很了不起的，骄傲的不得了，就是这个样。所以呢，要证菩提，要证当得菩提，要证菩提，证菩提就是要度众生。你在度众生当中，其实是度你自己，叫做自度度他嘛。你成熟了没有？要在众生里面度众生，你才能够成熟，你才能够在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上行，你才能够成佛。 逢问圆通，我以消习。习就是所有的，把习就是外层，也就是说佛所教的这个外层消了，内层也要消。习习子就是我们现在眼睛对色，鼻子是对香臭，耳朵是对于深层声音，你这个外层的声音先消，外层声音消了之后，你内层也消，你真正达到它上面前面讲的这个，你根本外面的声音都没有，你都没有听到外面声音，它是都没有的，很静止的，都没有的，你都没有听到外面声音，哪有说坐在这里外面声音不一声，你就跟着老你的一根就跟着他跑了，人家一开门这边一根又跟着他跑了，这个都是跟着外层跑的，没有定力。所以第一个先不动，所以他以消习，就是外层内层通通都要把它习止掉，习久发明，习久了，然后你的我习灭了鼻识，他这里是指的鼻识，鼻的分别，那么慧就起来了，明缘灭漏，那么慧起来了，那么你就可以把漏，什么叫漏，所谓的诸漏就是烦恼，所以你他在这个定境当中他是没有烦恼的。那么如果他这个能够持续，如果你有一次的这个情形能够继续的，他会持续，持续的等于说你不管白天，你不管晚上，你不管有人你没有人都是持续，那么这个就很好了，就是很好的，但是不能跟别人讲的，你一讲这是骄傲嘛，一讲就是没有了。所以所有的外层消了，所有的内层消了，这样子就是见到了真，见到了真空，这真空里面不是没有东西的，真空里面它是有妙有，思维第一，那么是这样子开悟的。所以我们身心内明就是说，你不要跟着外层走，你每一天都要选一点时间，每天都要一个小时，你坐一坐，一个小时坐一坐，坐一坐，坐在那里没有妄想，你念佛也可以，你竖习也可以，你观这个白骨观也可以，你观菩萨的48愿也可以，你先静下来，而不是说一坐下来你就可以观，你没有能力啊，你就坐下来先静下来，静下来之后这个你再观，要观要有能力，没有资粮也是没办法观的。我们再看下面，是富罗罗弥多罗尼子怎么开悟的，305页第一行，富罗罗弥多罗尼子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旷劫来辩才无碍，宣说苦空深达实相，如是乃至恒沙如来秘密法门，我于众中微妙开示，得无所谓。世尊知我有大辩才，以音声轮教我发扬，我于佛前诸佛转轮，因狮子吼成阿罗汉。世尊应我说法无上，佛问圆通，我以法音降伏魔怨，消灭诸漏，思维第一。所以苏罗罗弥陀罗尼子也叫做满慈子，满就是圆满的满，慈是慈悲的慈，子是儿子的子，也叫满慈子。那么他的父亲呢，就是这个晋范王的宰相，你看也都是有来源的嘛，不是没有来源的。那么他能够跟佛，我常说如果佛出世的时候你在场你在座，都是要跟佛有因缘，否则的话佛出世要叫众生，我们不知道轮回跑到哪里去了，那么根本不在场，你不在场那就表示说你这个没用功嘛。那么现在佛入涅槃了，佛入了涅槃，那么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就是应该 在经典上面，在自己的身心上面要好好的有修为啊。那这时候不下功夫，你想佛来的时候跟佛来，那是说说，佛说啊，众生说话都是有名无实，哎，说的说是说，但是不去做，叫做有名无实，是不是这样的？啊，今天听经呢，我发愿，哎，发愿了，他发了愿还没去做，忘了，自己发的愿也忘了，或者是哎呀太难了，别做了，不去了，不做了，所以叫做有名为无实。那么菩萨发的愿呢，是有名有实。菩萨发的愿，他就是会要做到，他就一定要做到，再困难他都要做到。所以我们要练习像菩萨，菩萨说的话就是一定要做到的。我说的都是善方面啊，菩萨是菩萨，就是以六度度众生嘛，所以他说的话都是可靠的、可行的。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让别人知道说，哎，这个人是很有信用的，你自己要建立啊，讲话算话嘛。你讲话不算话久了之后，你讲话人家都不爱听。为什么有人讲话那么很多众生喜欢听，为什么有人讲话人家不爱听呢？因为有，如果人家不爱听的话，就表示说他这个讲话不算话的，他答应人家的事都不做的，嘴巴上答应的他都是随便给你答应不做的。那么你答应了人家的事情你都要去做，一定要做到，再困难都要做到，你就是要做到。所以你这样子练习的这个恒心跟决心，这也是很好的一个种子啊，你在八识上面就是一个很好的种子啊。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也是三业清净，身口意三业清净。他说我旷劫来辩才无碍，旷劫就是无量劫没办法算的这个时空里面，辩才无碍。这个辩才无碍啊，要知道菩萨的辩才无碍不是我们众生的狡辩啊，没理在那横说使狡辩的那个不是叫辩才无碍，那个是不讲理。你不要把这个辩才无碍跟我们的横不讲理把它相比啊。我们众生的横不讲理，为什么横不讲理呢？就是我要我的面子，我再错的话我就是不认错，我一直要弄到你，我大声吼到你，骂你，那因为我不认错，我错了我也不认错，我要面子，这是横不讲理的。那么这菩萨的辩才无碍，这辩才无碍是指在法上面辩才无碍，就是在正法上面，就是在佛法，就是正法，佛所说的法里面众生不懂，众生不懂，那么他不懂他就给你抬杠，或者外道，他学的是外道法，他为了要来他认为他了不起，他来打倒你，所以他来给你狡辩。佛啊就教了我们这个方法，叫做四计句。什么叫四计呢？四就是一二三四的四，计呢就是记者的计。佛就是教了这些出发心的小菩萨们啊，有人来给你抬杠的时候，你的资粮又不够怎么办呢？那么你又想要发心度众生，那么这些人他来给你这个找麻烦的时候，你又有一个愿，所以佛就用了四计，用四计来告诉，就是说你对人家来问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答。我就现在教你们呢，说他说辩才无碍，辩才无碍是在佛的正法上面，你能够让别人的错处不对处能够把它讲出来，让人家心服口服。好，四计是什么呢？四计呢，第一个这个四计就是四计问四计答，计是记者的计，问答就是人家来问你答。第一个叫做一向计，一是一二三的一，向是方向的向，一向计是记者的计。什么叫一向计呢？对于人家来问的问题你很肯定的能够答，你没有疑问的。比如说人家问说佛那个那么他如果人家问说你们所说的佛他是不是有十号啊，
是
肯定，是不是十号啊，就是很肯定的就是十号。 所以你不能说，哎，有没有十号啊？你学了佛之后，你不知道佛的十号，你还在那里想，哎，有没有佛？有没有十号啊？佛有没有十号？有十号，十号就是说成佛必须具备的这十种都做到了才能成佛。你们还记得十号是什么呢？是吧，你十号，你们在拜佛的时候，你就是在想观想这十号，你观想这十号，你想想看我做到了没有。所以你每一次拜佛，我看你们拜佛空中一下下去了，空中又起来，怎么这么快呢？这十号没念完，三拜已经拜完了，那就表示没有在想。所以你拜佛的时候就在这想十号，你拜佛是慢慢的下去，如来，哎，我做到了没有？如来应供，我没有条件，我没有，不行。正遍知，正遍知，你正遍知了吗？世间出世间的你法你都懂了吗？没有，我没做到啊。所以你就每一个拜下去，你就要观想十号。那么你做到了没有？没有。善事有没有做到啊？没有，没有做到。善事是佛入涅槃叫善事。那么平常那别人讲我们不对的时候，我是不是就生气啦？哎，你有没有善事啊？没有善事。那别人如果讲我们的时候，我马上不高兴了，这是沾了，是不是？没有善事。所以你要善事，你是不是无上士啊？不是，只有佛才是。是不是调御丈夫？你有没有调好你的心呢？你的心里面是不是还起起落落的，还在贪嗔痴上面呢？还会这个在这个七情六欲上面动得很厉害啊？有没有调御？有没有调御呢？没有，没有做到。那么天人师，那是天人师，我守戒守好了吗？守戒有没有直接严谨呢？有人在没人在，是不是都一如呢？没有。天人师也不能做人间的模范，也不能做天人的模范，没有。佛根本不可能，还没达到，世尊也没有。所以你每一次拜佛的时候，你想一想看，你哪一个做开始做了，练习做，虽然没有做到圆满，没有做到究竟，但是我已经开始做了。别人骂我的时候，我已经心不动了，嘿，善事，是不是？你自己观想。所以拜佛的时候是要观想的，观想佛的十号。这是第一个用一相记，第二个分别记。对于人家来问的问题，你要先分析之后，你再来决定是肯定的答或否定的回答。你先分析，你分析之后你再答，你不要随便乱答。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人家来问，别人来问你说，一切的死人呐，所有一切的死的人都可以。都会再生，是不是啊？所有一切死了，是不是就再会生啊？为什么不一定呢？诶，我刚刚说想想啊，为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
修为好了，他能够不来，有那个能力不来，他就不来，他就不再会生了。
对，不是说所有一切死的人都会生。你譬如说到三果他就不来了，到四果他可以决定来不来，并不是说所有死的人都一定会生。因为所有到世间上来的人，有些是圣人嘛，有些是贤人呢，有些是菩萨，他是发愿而来的。你不要看他认为他也是死了一定会轮回啊，不会，不一定嘛，他是发愿来的嘛。他这里不会写我是菩萨，他头上也不会写，额头上不会写个我是菩萨，他可以来，他可以不来。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死了之后他一定会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就是说想一想，你有资粮你才答得出来，你没有资粮你答不出来。你一定会说是啊，人死了一定会生嘛，这个就错了。有烦恼的人他会生，没有烦恼的人他就不会，这个因为八世上面的供奉把你牵来。我们现在都是八世上面的业种啊，把我们牵来这里受生的嘛。谁愿意来，都是被牵着来的，就是说拿了个皮鞭，你非去不可，都是有一个五蕴的拿了个皮鞭把我们弄到这个娑婆世界来的。谁是发愿来的嘛，都是过去做的事情不如法，所以五蕴就 你不走，不走皮鞭就打了，打了我们就来这里投胎了嘛，不是这样子吗？那个无印的皮鞭你看不见呢，那就是我们过去做的不如法。但是菩萨他可以不来嘛，他可以选择到哪里去教化众生，什么地方的众生根基成熟了，他可以去教化。那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反诘记，反诘就是反问，诘就是一个言字旁，左边是一个言字旁，右边是个吉利的吉，反问。就是说你知道他问的问题是不如法的，你知道他来问你的问题是这个找茬的，找麻烦的，但是呢他的问题太大了，你要想一想再问。你譬如说举个例来说，人呢，人这一界在六道里面他是圣呢还是劣呢？人这一界在六道里面是好啊还是坏啊？那好，怎么说呢？那就变成外道了吗？也可以，也可以，也不可以，也可好，也可坏。那怎么答呢？
那你说呢？
丽霞，你怎么答呢？
说，那你认为是好还是坏呢？
我现在问你啊。不是这么问的，反诘不是这么问法的。反诘不是把人家话再反过去问的，不是这么，反诘不是这么问法的。反诘是你要给他一个范围问的。反诘并不是说他问的话了之后然后你反问他同样的话，反诘就是说你要给他一个范围问。人到底在六法界里面是算是圣的呢还是劣的呢？所以你们要有资粮，你们的资粮从哪里来？就是别人来问你，别人不问你，你没有你的资粮没办法的，你开不了，都是靠别人来问你，问了你之后你的脑筋范围，你平常所学的你用没有用嘛，那人家来问你之后你平常所学的你才能够宽嘛，你才会记得。为什么圣啊？那人做人是好呢还是坏呢？这个地狱鬼畜生修罗天人，天人人地狱鬼畜生修罗，六法界里面人是好还是坏呢？做人好呢还是坏呢？对，你要看你是对谁说的。如果是对畜生来说是好的，但是对天人来说好不好啊？做人好还是天人好啊？啊，天人好吗？天人是超过人的吗？是不是天人好啊？天人他为什么我们说不上不升天呢？天人那里并不是没有佛讲法啊，佛一样讲法，只是天人太享受他不要去听法而已，他忘了他以前是怎么修的。天人他也是直戒的，天人也是行六度的，但是他忘记了他在佛里面享福。就像现在美国你说好不好啊？好，对不对？有冷气有暖气，出门有车子啊，吃饭呢，哎，只要你肯去稍微努力一点都不会饿肚子，好不好？好嘛。所以如果你再好，一个月收入5000块美金，这种人会不会听经文法呢？或一个月收入10000块，他会不会听经文法？他不会听经文法，这就天人嘛。你去哪里找天人呢？你一定要认为像一个鹿拉着圣诞老公公在天人，天人在天空吗？所以就是说在享受上面，他注重物质的享受上面，他忘了他以前是怎么修行的了，这就是天人。那么天人他也有佛，也天人那里也有佛讲经呢，佛也是在那里讲经的，不是不讲经的，但是天人不去，就像我们这里也是一样嘛，啊，大部分进入佛门的人啊都是顿根的， 为什么进入佛门是顿根呢？都是有点挫折的，要不然是生病的，要不然是钱呢不够用的，要不然是发生困难的，是不是进入佛门？你们想想看，是不是进入佛门？如果你很顺利，你想想看，你会不会进入佛门？不会嘛。所以你就要问他，人是好呢还是不好呢？你要看好。对天人来说，人是不好的，天人好吗？还有住在什么地方的人，你是住在亚马在非洲的亚马逊河森林里面的人好不好？他没看过厕所，他吃东西，我看他们呢在那个深山里面，非洲的深山里面没得吃的，都是靠联合国这个送面粉去，联合国送面粉去，但是他没有都没有路，没有路怎么办呢？那么他就找一些这个男孩子，他们提供脚踏车，那么脚踏车后面呢放两包面粉吗，或者玉米粉，一包就是100磅，那么他两包就是200磅，一个脚踏车里面，脚踏车上放200磅，那个是没有路的，或者是很小很小的路，只能一脚踏车，你脚踏车走的时候，你的脚踏车还不能够轮子不能弯了，一弯的话就掉到那个这个沟下面去了，他也没有桥，没有桥有沟的时候，他还拿两根树木并在一起，那么。你的脚踏车还不能够卡在这个两根木头中间，一卡在那就掉下去，米就掉了，200磅很重的嘛，所以你必须要走在这一根木头上去。他们要走多少天，齐齐走走，齐齐走走，才能够送到一个地方，送到这个很深山里面的没得吃的一个地方呢？他们要走10天，这个车子脚踏车呀、啊，因为我是看在那个我在那个公用电台看到的，因为他播放非洲啊。那个这个联合国发放这个东西，因为他们没得吃，死了很多人又生病，那么他们就找了这个，他们就提供了150辆的脚踏车，那么每一个人就载200磅，让他们一起走，他们要送到一个地深山里面，要有一个集中地，通通放在那个地方。那么再按哪一家多少人多少人，然后再来分配这个粮食，所以没水喝。那么这些人说，因为内战战争呢，杀了很多人，也没有水喝，死了很多人，也没有医药。那我看到一个韩国的一个女孩子，就是20几岁吧，她自愿到那边去给他们义诊，也是不容易啊。很不容易的，那么走了十天之后，东西通通就是临时搭的帐篷，通通都堆在那个地方，那么就是有300包了，是不是？就是150人嘛，150人，一个人2包，就是300包嘛，300包就三万磅，然后呢？按照名册每家来领，就他说好几天没吃饭了，没有吃东西的，不是吃饭，没吃东西的，就他们就来领，我就看他们来领，领了之后呢好高兴呢，回家小孩子高兴不得了，他怎么吃呢，那喝点水啊，喝点水之后呢就没有东西吃，就是用这个小有个石头嘛，树枝嘛，就把它蒸一蒸，可能是面粉或是玉米粉啊，蒸一蒸，蒸好了之后呢，用手，没有筷子也没有碗，就用手就把它弄成一团，再沾一点什么东西，就这样子吃了，说很舒服，有好几天没吃饭了，你就看看各位，你们享福些不享福啊？那很享福的了，还要挑挑拣拣呢，吃东西还要挑，要吃国宝米啊，还要吃这个米，还要吃那个米，吃菜呢还要挑。啊，要挑这个要挑那个，吃水果也要挑这个挑那个，你看看，那就叫做边陲。我们不是在这个经上有说吗，就是生在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这个莲花 你的莲花是在边陲地带，这就叫边陲地带。虽然也是人，但是你生在边陲地带了，就是指这个呀，不然边陲地带指哪里呢？那么他们有的时候发那个玉米，玉米是干玉米，那么他把玉米就剥下来，剥下来他怎么样呢？就拿两块石头，一块大石头，上面还有一块石头，就把这个玉米啊，把它这样磨成这个粉呢、啊，就在地下，就是这个，它不是水泥地，就是土地，泥土地，那上放了一块大石头，大石头上面放了这个玉米，然后把它扎一扎，扎一扎磨了之后和点水就去烤了，就吃了，就这么吃饱的、啊。所以我说各位，我们不要造业，造业过多的话就升到那种地方去了。这些人知道不知道苦？他不知道苦，他并不知道苦。那我们生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还一天到苦啊苦啊，你苦什么苦啊？要什么有什么？要汽车有汽车，就是2000块钱一个破汽车，你还是可以开吗？是不是？有要汽车有汽车，要房子你住的房子也没淋到，他们是什么房子？他没房子，他们没有房子。我看他们房子是什么房子做的？各位，你看到那个稻草吧，或者是他们那些草啊，把草啊捆成一捆一捆的那个草，那么。把它弄成一排一排的，这是不错的，算是还是不错的人家的。他把这个草通通捆好了之后，草晒干了，那么都捆好很长的草啊，草好了，然后这一排啊、四边就有了，四边都是一排一排，但是他一排一排呢，一排一排中间都有空隙的，他下雨还是会跑进去的。那么屋顶上就是也是搭了这个草，也是可以露天的。一下雨还是可以漏进去的，就这是他的房子，所以他们没有见过厕所，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厕所，就是到外面去小便就可以了。水是提的，到河沟里面，我看他们到河沟里到沟里面去提水，那是我们呢，哎，很浪费。我就看了大家，哎，我们就是很浪费的，所以把自己的福报用完了之后就没有了。也就是说你口袋的钱就是你的福报，你口袋的钱用完了，你还有没钱呢、啊、你没有能力赚钱，所以你口袋的钱要怎么样用啊？省着用。那么我们的福报有多少呢？我们知道不知道自己有福报多少？不知道，你有限的福报是有限的，你就省着用，一面省着用，一面干什么？再去赚。怎么赚福报？要怎么去赚？行善。什么叫行善？行善就是你真正的行善。行善不容易啊，你别认为行善是很容易的。我们常常善来的都是把善丢掉的，不做的。善来的时候不是这么容易让你做的，善来的时候我们都不做。我执一起来的时候你都不肯做的。所以不要认为行善是很简单的，行善很难的。你不要认为说我出10块钱就行善吗？那都不，那个是小善。但是你这小善你还记得呢，你永远记得呢。所以行善，譬如说替给人家讲经说法，或者说你懂的东西你教给别人，而不去记着，不要人家回报。但是我们心里面八字上面的我都是有一个要人家回报的，那都不是善。所以说的容易，行善是很难很难的。所以我常常说，你们有人拿来供菜供佛的，供佛的东西啊，他买的是好的，他供佛的东西他用下脚菜。什么叫下脚菜？就是说譬如讲，我举个例子，也许很多人不懂。你譬如说你买了一个芥兰，你喜欢吃哪一部分？
心。
你喜欢吃这个心还是菜花？
菜花
对不对？大部分人是菜花，那个梗子就不爱吃，对不对？他就把那梗子拿来供佛，菜花自己吃了，梗子来供佛，这样好不好？那不好嘛。所以说你要看看，如果总统到你家来的时候你是怎么供佛的，如果总统到你家来的时候你是怎么招待总统的，你会给总统吃这个杆子吗？还是你给总统吃菜花？你是菜花嘛。所以你想想看，那么佛既然比总统都还要大，还要你想想看，成佛多么难呢？自己的我是消不了的，那么佛的我是消掉的了，是很难的，是不是？所以你要供佛，你就要等于是全世界总统都到你家来了，还不如佛 你就要拿最好的去供佛，而不是说你随随便便就供佛。所以常常我就从供佛就看到你的心是怎么样，你的心多大，你的心是不是诚心供佛。你去供佛，你去买花生，你是买小花生还是大花生呢？
大花生。
大花生，但是你心小，小花生便宜嘛，啊，我买小花生，你就看得出来的。但是你有能力可以买大花生，你为什么不买大花生呢？你为什么买一个芝麻那个很小很小的花生呢？所以我们众生就是这样子。你去再说，你买腰果，腰果有大的嘛，是不是？那大的贵吗？是不是？我不买，我买小的，小的是一是什么？一半的，嘿，这就是你说我们众生善吗？不善。那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不善，所以你做事情就是善，就是我的真心拿出来，我就是做善。所以我们供佛在供佛上面就千万要注意，你不要在供佛上面在这抠来抠去，懂我意思吗？在供佛上面不可以抠抠捡捡的，那就是不善。事实上佛在不在乎，佛是不在乎的，但是你的心，那是你的心上面有缺陷，所以你自己的心上面有缺陷，佛是不在乎的。但是呢，对你自己的真心上面你没有限，都是妄心在供佛。所以去买东西都是买便宜的啊。但是总统到你家来，全世界总统到你家来，你绝对不会做买便宜的，你一定是买最好的。全世界的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总统都到你家来了，你一定是把你全身的解数都是拿给供佛是最好的，是不是啊？去买花。去买花，你看哪个花是最新鲜的最好的，你就供佛。你不是，这个花2.5块，我买这个，这个花这个花3块钱，那玫瑰花12块，不买太贵了。嗯，是不是有选择？有选择。所以说，我说因为我们今天下堂课成唯识论就要讲到什么叫做善。善就是没有条件的，就是把所有你最舍不得的拿去供佛才叫做善，并不是佛不要你施舍啊，你搞清楚，全世界东西都是佛的，他不需要你施舍，对不对？是不是全世界东西是不是佛的？全世界东西都是佛的，他不过是让我们因为供佛的原因让你自己的真心现而已。佛不要你的东西，佛做了太子，做了太子他要继承国王的位，继承国王的位，他全世界东西是不是都他的啊？他很有钱的，他都不要，他还要我们供养的这些一点点东西吗？只不过说佛说了我要给众生做一个榜样，让他们把他们的真心献，所以才要供养呢。所以你们要记住，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最舍不得的东西通通去供佛。所以第三个是反诘。反诘不是说把人家的话再重复，反诘就是给他一个范围，你说做人好呢还是不好呢，你就问他是哪里的人啊？你要说是哪里的人，是边陲的人好不好啊？不好。你要升到边陲去啊，没吃没喝的边陲，边陲就是边地嘛。那么你说畜生吧，畜生如果生在有人的地方幸福不幸福？很好。如果畜生生在没有人的地方，都是老虎狮子的地方，好不好？不好，因为很容易被吃掉。如果自己变成了一个小白兔，如果我自己啊做坏事成了一个小白兔，或者我自己做坏事做多了，我成了一头小鹿，我生在都是老虎狮子的那个范围里面，是不是很容易被吃掉了？所以整天都是在喝个水也看看有没有老虎啊吃个草也看看有没有狮子啊，整天都是就在害怕里面。但是你如果生在动物园里面啊，生在美国的动物园里面好不好啊？好。你如果是生在小白兔刚好生在你家里面啊，你刚好被他你领养了一个小白兔，好不好啊？啊，当做一个宝贝一样，太好了，是不是？所以看看你就是作为畜生的话，他也要看看哎生在什么地方，这样会不会这样？这个先想想才能问。再来第四个，舍字，舍就是不舍弃的舍，字就是布置的字啊，舍字，舍字记。对于所问的问题不该答的，你就不要答。怎么说呢？譬如说， 有人问你说，无蕴与有情众生是一呢还是异呀？无蕴与有情众生是一呢还是异？或者是说世界是有边的呢还是没边呢？怎么答啊？
应该是没边，但是一般的人是有边。因为忘我了，所以就变成有边了，一个框一个框一个框了。如果真我现是没边的，
那么无蕴与有情是一还是异啊？我都跟你讲，我现在讲什么，你应该用那个方法嘛。
不打。
我在暗示里面了，因为为什么呢？无蕴跟有情，虽然有情众生是无蕴所造的，你说它是一还是异？它既然是有情众生的话，它就不是一，对不对？它是异，它是异性，你答不出来嘛？异性因为他的心很乱嘛，是不是异性？他不在真心里面。所以很比较深的问题，这是对小菩萨。刚刚说是对小菩萨，你答不出来你就不要答嘛，你就不要答，因为有的东西不是说一句两句就能答得出来的，它是需要很就是你要全盘了解才能答，不是一讲句话就能答的，你就不要答。你像我们听经听了这么久，你都明白什么叫真心吗？你都明白什么叫有为这无为吗？是不是？你就不要答。所以用四个方法，所以他说我旷劫来辩才无碍。这里辩才无碍就是不是跟人家狡辩，而是把佛法的道理那么让人家能够明白。那么辩才无碍呢，可以有四个法无碍。法无碍什么叫法呢？世间法、出世间法，它的名称、它的名字、它的相的差别你都知道。你辩才无碍你要知量的。世间法什么叫，哪些法是世间法，哪些法是出世间法，它的名称是什么。你比如说我们说的出世间法，三三昧是不是出世间法？奢摩托、三摩、禅挪、守楞严大定是不是世间法？所以你要先了解这些名词啊。你像你坐禅静坐的时候可以观这个鼻端白，可以吧？是不是？你要有资粮嘛，你没有资粮你怎么叫人家观鼻端白啊？所以还要知道白骨观，白骨观怎么观法。那么你还要观，你还入空，什么叫入空你都要知道啊。你这些名词你要懂，所有的出世间的名词都要懂。那么除了出世间的相，观白骨观怎么观，观法要知道。那么世间法，所有世间法，各位你们都懂世间法吗？为什么不懂？我们生在世间上，我们是世间人，为什么我们不懂世间法？因为世间法太多了，是不是？世间法是众多的。我举个例来说，你会种稻子吗？不会。你知道稻子种好了之后怎么样把稻子给壳给它跟米根分离吗？不会。你在世间法上你也不懂这个，是不是？你不会种。你知道一年可以种多少次稻子吗？你不知道。你知道小麦怎么种吗？不知道。小麦怎么磨成面粉啊？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晓得。好，丝瓜怎么种？会不会种啊？
丝瓜会。
丝瓜会种。丝瓜是什么时候开始种、开始下种啊？
不知道。
不知道，那还是不会种。
春天。
啊，你春天是春天，春天有三个月呢，什么时候开始播种啊？你要知道的清清楚楚啊，你每一样事情，这是世间法呀。你洗米为什么要洗？洗米要洗两次或三次？为什么洗？为什么洗两次或三次啊？ 为什么要洗米啊？不知道，你天天在洗米，因为米里面放了这个石灰，它有那个怕长虫。不信的话，你试试看，它放了这个一点点，所以把它洗掉，它不长虫。这为什么要洗米？知道了？好，有人洗三次，有人洗两次，你要上面洗的是白白的，对不对？你把它洗掉。因为它不放这个的话，它长虫嘛，米里面长虫嘛，你们看过米里面长虫是不是？长了个小黑虫是不是啊？你在世间人，你怎么不懂世间法呢？为什么你不懂呢？所以说，我们认为我们世间人什么都懂呢？我告诉各位，佛都懂，佛没有不懂的，佛还没有成佛之前，佛在菩萨位的时候，他都到这世间上来教众生怎么样种菜，怎么播种，怎么盖房子。经里面有啊，世界初成的时候，世界刚刚成的时候，众生都搞不清楚，怎么样为生都不知道。所以佛到这世间上来教众生怎么样生活。我们还认为我们了不起呢，世间人懂世间法，我们世间人不懂世间法，都是要靠佛来教我们。但是我们看到了吗？没有，我们都认为佛不懂，是不是？你是不是很多人认为佛不懂啊？很多人还认为说迷信，所以说就是都不懂。所以我们现在世间上所用的语言是佛教的，我们平常所用的语言呢都是佛教的。所以辩才无碍，辩才无碍。第一个，法无碍，法无碍，法无碍就是世间出世间的所有的名词，所有的它的相都知道。第二个，义无碍，能够说出法的内容就叫义无碍。那么根基的不同，所以用不同的法来讲给他听。这是我们都不是的，我们就是不管人家的根基，你就把你的根基讲给人家听。所以也不知道人家都已经皈依受戒了，还拼命跟人家说，哎，你赶快去皈依啊，皈依多好多好啊，是不是？你都不知道人家早就皈依了，你也不知道别人受戒了，所以我们就跟人家讲，你赶快皈依吧，人家也不敢跟你说我早就皈依过了，也早就受戒过，人家也不讲。所以呢，你就拼命的说皈依多好，皈依多好。就是不知道彼此嘛。所以第三个，慈无碍，也就是说慈言辞，用种种的音声来说法。就像经里面呢，我上次给你们讲过华严经上啊，佛他有的时候用天人的语言，用天语，天人所说的话来说四谛苦集灭道，用天人讲的话。我上次不是给你们说这四位天王吗？那么佛就跟四位天王讲苦集灭道，四位天王里面有两位懂了，还有两位听不懂。为什么听不懂呢？那么因为他们只懂了他们自己的这个以前在做人的时候的家乡的言语，所以佛就给另外一个天王，就用他所懂得的家乡话讲给他听，讲苦集灭道讲给他听，他懂了。那另外一个他还不懂，还是不懂，因为为什么？他是用家乡话里面的家乡话的，就是土话才懂，佛又用土话讲给他听。你说佛会不会？都会。那我们只会几种语言啊？没有几种语言。很多人到美国到了很久，讲美国话的时候还有个腔调，是不是啊？还说的结结巴巴。所以你说菩萨他什么人的语言他都要会，所以这是用天语说四谛，或者是用人的语言说四谛，或用人语。人的语言就很多啦，广东话、上海话、福州话、印度话、这个普通话、台湾话啊，用人语说四谛你都要会。 或是意大利话、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用人语说四谛，或用八部说四谛，天龙八部。天龙八部他们所说的话也不同啊，大蟒蛇互相之间，他们用蟒蛇的话，是不是？所以天龙八部各有各的话，所以用天龙八部说四谛，或破他语说四谛，或者显了语说谛，或者是秘密语说四谛，都叫做说法三昧，那只有佛才会的。所以我们有很多东西都要学的，太多的东西要在很短的时间要学的。这个就是持无碍，第四个叫乐说无碍，要随顺众生的根基，随顺众生的好学好乐，随顺众生的心里面让他起欢喜，那么你来跟他讲，用方便讲，你比如说刚刚第一次来听经，你就跟他说你是个业障鬼哦，你不吃素，你看他第二次会不会来不会来，他一定是不会来。所以第一次他来听经的时候，你说不错不错，哎，很有善根啊哈，很不错啊，今天能够发心的来个听经，那下次他就来了，是不是？所以有很众生喜欢听好话嘛，所以要用叫做辩才无碍，这个就是四种辩才无碍分类成为四种。那么下堂课我们再讲他怎么开悟的，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所以要在有生之年能够尽量的学，学不完的。啊，试问就是说你把人家的问题把它归类成为四种，试问呢，把人家来问的问题呢，就是佛教这些小菩萨们把人家来问的问题归类成为四种，你再决定怎么答。第一种就是很肯定的答，一相即，一一二三的一，相是方向的相，很肯定的，很肯定的答，叫做一相即。你说佛的十号，你懂了吗？是不是很肯定的，很肯定的答？如果人家问你说佛也叫如来，你怎么答？
是，
哎，很肯定的答，没有疑问，就是很肯定的答。第二个呢，你要想一想再答，你要把他的问的话叫做第二个叫做分别记，分别就是他所问的问话，你把它分析一下，你想一想你再答，不要马上答。那我问你们问题，佛是教人吃素呢，还是佛说可以方便吃肉啊？吃素嘛，很难，佛是佛讲了，我八个地方，八部经里面，我七部经里面都说叫大家吃素，很肯定答，是不是？如果人家问说不守戒可以不可以成佛啊？不可以，是不是很肯定答？你不守戒，你不可能成佛的，这是肯定答，知道吗？反结界就是说把人家的问题太宽了，你就把它缩小，把这个他所问的问题缩小。他不是说做人好啊还是不好啊，你就问他是做哪里的人啊，比如我说做美国人，在美国这地方的人好呢，还是去那个很穷很穷的没吃没喝的地方好，你把它范围缩小。舍自己就不答，这问题太广了，而且意义太深了，你不答，你答不出来嘛，你不懂，你答不出来嘛，你就不要答。你不必要每个的问题都答呀，你答不出来，你答的话有没罪啊？有罪，你乱答有罪的。佛 佛的法身，法以法为身嘛，他不是以四大色身为身嘛，佛是以法，以佛法为他的身，对不对？那么既然是以佛法为他的身，那么经典所在处就是佛在处，也就是佛的精神所在处，是不是？所以经典所在的地方就是佛在的地方，你去哪里找佛啊？佛就如同太阳光一样，佛光普照的，你不要去选，你们慢慢体会，要去体会法身是以法，以正法为佛的身，佛没有四大色身的，那就是佛的心，佛的身就是佛的心，佛的心既然跟虚空一样 无边无际，那么佛是不是到处都在？在不在？
对。
佛的心是不是涵盖了我们，都照着我们呢？想想看，虚空是无边无际的，佛的心是无边无际的，佛的心有没有盖着大家？有没有照着大家？
有。
晓得吗？你懂不懂意思？虚空是无边无止的，对不对？哪里是虚空的尽头？没有。佛的心跟虚空一样，那么佛的心是广大无边的，佛的心有没有盖着你啊？有。这佛的慈悲心，佛光有没有照着你啊？有。所以你去哪里找佛？到处都是佛。你做坏事佛知道吧？知道，因为佛的心是宽广的嘛。你的心是在佛的心的哪里呀？一个小芝麻点都可能是，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也要把自己的心跟佛的心，佛的心很宽广的，我们也是要把这个心扩大扩大，这样你才跟佛心合嘛。我们现在是都是受到佛的恩惠，都是受到佛的加持，所以我们成佛的时候也是要跟佛的心是合，成为一个心。